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在节目现场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刘淑娟。我们请淑娟来跟听众朋友问安。
嗨，大家好，我是淑娟，刘淑娟。
淑娟是在台湾算是很有名的一个表演艺术工作者。那我知道淑娟的作品很多啊，特别是跟金枝演社的一个合作，然后也在，我记得你早期也跟傅导演做过啊，《烈王》的这样的一个剧种哦，而且我还知道你本身并不是学表演艺术的。
是，那我从事表演艺术工作已经到现在有20年的时间了，从一个少女演到现在是一个熟女哈。那我也很幸运，可以一直跟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剧团合作。那就像刚刚钱大哥说的，我最早是在一个叫深深剧场，他现在他过去的名字叫深深演艺社，演艺就是演绎一个戏剧的演绎哈。那当时跟一位叫傅宏真的导演，傅宏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导演，相当的他相当有才华。那我这段时间是长期，我是都很长期跟一个叫金枝演社的剧团合作。那我想刚刚钱大哥说的，我的确一开始从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演戏。然后那个时候没有那个应该是没有勇气吧，没有勇气去读所谓的戏剧系，那时候应该都还叫艺专啊。那时候就想说，爸爸妈妈大概会觉得你去念戏剧要干嘛？你可以赚钱吗？你可以养活你自己吗？你有饭吃吗？所以后来我当时就去念了普通的大学，我也是念了还不错的大学，
政治大学。
对，我是念政治大学心理学系。当时其实心理学系也是个非常冷门的科系哈，但是从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说我对人非常有兴趣，所以当时已经规划好的蓝图就是说啊，我就一边念一般大学，然后把其他时间我就去做我爱做的社团戏剧社，所以我就参与戏剧社，甚至可以继续的演戏。然后在社团的时候参与当时的指导老师就是深深剧场的艺术总监吴忠良，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相当有才华的表演者。然后我就这样子被骗进去剧团，应该是我实在是离不开表演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从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演戏，一直到现在。
心理系这样的学习对一个艺术工作算是很好的滋养啊。一般我们在剧场当中好像都讲戏剧治疗、戏剧疗愈嘛。那淑娟会不会觉得学心理在你在诠释角色的时候，你会有别于一般的演员去切入点？
我觉得，我想我去读，因为我是读政治大学心理学系嘛。那其实大家可能对心理学系现在应该会有不同的观念了。以往会觉得说啊，心理学系就是要探索人本性啊，然后知道他的那个阴暗面啊、深层的部分。但其实就政治大学心理学系，它是个非常科学的科系。我们是要看人的大脑，我要知道它的内分泌，它会影响我们的人的行为，是非常非常讲究认知的这样子一个科学。所以其实以我个人的话，对于情感上是很直觉的，在情感上都会情感优先的去感受一些事情。但是念了这个科系之后，其实有非常的培训了我这个在科学方面的认识。所以其实你说表演一个角色好了，我演出那么多角色，其实它还是要很科学的。应该是说你要很理性，知道说这个角色是怎么样的人，你要塑造他，你要塑造他就是要有技巧。其实我想即使是画一幅画好了，你一个画家要去展现你的一个心情或感受，你其实还是要透过技巧。如果你没有技巧，那幅画也不会感动人。所以它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觉得我其实去读心理学系对我最大的收获是这样，反而去 balance 了，平衡了我在这个情感上的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需求这样子。
我在想说，像淑娟你在剧场当中经营那么多年，你自己的心理学习的训练让你有一些机会去更多的切入剧场的不同角色的扮演。我想你演出那么多啊，前不久看到你在舞台上演出啊，我觉得这个女孩是谁？声音好熟悉啊。对你来讲就是说，你去诠释一个角色，你会有不同的面向。那你怎么做角色分析的？
以我现在，因为我的确其实也已经演了20多年，我有时候也会在思考，问我自己，我每次拿到一个剧本或拿到一个新角色，我会问我自己说，我要怎么去演出这个角色。那我觉得我到现在最大的收获是，其实我们也是越来越直觉，因为我们的确在技巧，在每一次每一档每一个角色中，我们已经锻炼了我们的技巧。而这个技巧其实以往，比如说我一开始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可能需要四个步骤 ABCD 进入角色，但我现在可能咻 A 就到 D 了，但是我还是有经过 B 跟 C， 只是说它就很快，就是它变成一个很自动化。但我想演员这份行业它最特别就是说它不断在追求挑战自己，我也会不断问我自己说，那我有做到我的 B 跟 C 吗？我的 B 跟 C 在干嘛？所以我有时候会不断去挑战自己的惯性，因为当你已经进入一个某种习惯自动化的，其实人生活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常常进入一种自动化的生活，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会忽略了很多细节。所以其实我现在进入角色的话，的确一开始啊我很自动的，后来好，假设就像钱大哥上次欣赏这个作品，我还是会有一个特定的人物，一个真实的，不管他是跟我一样是演员，或者是他是一个明星，或者是我周遭的某一个亲友，我会觉得这个角色很像他，然后我会把他拿来使用。
淑珍配合那么多演员在演戏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一般演员对角色的切入，像你这种切入的这种方式多呢，还是普遍来讲你的方式是比较不一样的？
就我知道的话，我们如果简单的来说，一般来说有人就是所谓的由内而外或由外而内好了哈。那就像我们知道的表演大师戏剧大师 Stanislavski， 他就是从内到外，他训练了很多美国的当时的演员，他都是要求你不断的从内心去找到这个角色你们的连接点，然后慢慢的可以展现到你的外在。那我觉得我其实有在转变，因为我这么长的时间我不可能一直都只有某一个由外而内或由内而外，我曾经比较多是由外而内，其实我会先很清楚，就像是刚刚提到的很科学的，当我透过，假设我是透过心理学习去知道这个人的角色是什么，他可能是个比较懒惰的人好了，那他可能在某些行为上会是什么，那我其实是会从外在去刻画他，或者是他是个行动比较缓慢的，我会去找到他的外部的行为举止。那慢慢的我也会找到说，诶，那我想尝试另外一个方式，是从内心来诠释他。比如说他是一个懒惰的人，那他可能内心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那他没有自信的话，我会怎么样去诠释一个没有自信的，然后他把他展现到外在的行为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呢，我相信每一个不同情，就我跟其他演员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如果是跟我一样做到这个时间啊，初的演员应该比较容易只有一种方法，如果是刚起步的演员，他可能只有由外而内，然后导演告诉他说，哦，这个角色他就是要走路慢慢的，讲话捏捏的等等的，然后他慢慢的再跟剧本去结合到说，哦，他为什么会这么讲。或者是有一派的演员是他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千金大小姐好了，那他就是要这样子演这样子演，就他认识的这样的角色去塑造他的外形。但我想已经工作到像我这个阶段的演员，他们其实各种方法都可以去尝试。
在台湾的表演艺术在这几年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有蛮多的进步啊。我想淑珍你也看到了韩国在表演艺术工作的这种如火如荼的推展，你怎么来看这两边之间的差异？
我目前的话当然是因为这段时间疫情的部分我一直没有出国的机会，所以即使我很久以前去过韩国，但我也没有去看过他的舞台剧。所以如果说就韩国的表演的话，我看的还是比较多是电视剧的，就影像的表演。那我觉得韩国的表演他真的很有自己的一个，在表演上他有一个形式，他的风格是很清楚的。其实虽然有一点点像台湾早期的一些表演的形式，但是他又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喜剧的节奏，如果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喜剧节奏好了。所以我在看所谓看韩剧的时候你真的会被他吸引，然后你会有莫名的一种亲切感，但是他在这个亲切感中又找出自己一个流，那这个流呢他是真的是找到了他们特殊的节奏。那如果说这是就表演部分，那其实我们也听到很多在谈到说韩国的一些剧场的一些蓬勃的发展，如果就我来说我当然是有些羡慕的，因为他们的确是蛮大力的在做这个栽培，不管是舞台剧或音乐剧。
我记得我在韩国去看演出，也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啊。他们在大学毕业之后的这些学生，特别是 年轻的学生，他们一年的收入会花大概12%去看剧场的戏哈。那台湾当然一般的学生可能就没有这样子一个这种消费的习惯。我在想，是不是你自己在不同剧团去跑不同的剧团，你有没有看到观众的一些成长的变化
？OK， 那刚刚钱大哥提到这个，让我想到，其实这一两，尤其是今年，我特别有看到我们的文化部有在做一个青年方案的振兴，也就是说，他因为的确大家过了疫情这三年的时间都比较辛苦，所以我们这次要去把这个产业提升起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青年朋友其实因为他们大部分就学生，他们也没有自己打赚钱，那他们的钱都很辛苦，所以我政府有这样子的一个青年方案，让他们可以来把这补助他们，然后尽量的走进剧场来看戏。其实这个部分我这一两年，尤其是今年看的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就观众的成长，我就像刚刚秦大哥说的，我参与的这个金枝演社剧团，从我起初参与到现在，的确也将近20年了哈。我们比较多观众是长辈，然后我们的确也中间有面临到很大的问题是。大家年龄都会增长，长辈也会增长，那他增长的，他的确就比较不容易那么容易进剧场。所以我们其实对一个剧团来说，你要怎么样去找到不同的客群？那就像是去年我自己成立的剧团天天工作社，他的创团作《回家须知》，虽然说这个作品讲的是比较中年世代的一个故事，但是因为我找的导演他本身有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所以其实还有就是我们的演员他也都有在做一些教学。那其实的确对我们现在的环境来说，还是透过很多教学，因为有很多青年学子他们对这个部分很有兴趣啊，甚至有很多表演艺术科，那我们的作品演出的时候他们就会来看，所以其实有时候还是看剧种，有些剧种它很容易吸引很青年的学生来看。
我记得我去这个南村看书店的戏啊，我受到很大的震撼，因为那个比较不像我们一般的镜框舞台，然后也跟演员跟观众距离几乎就是在你旁边，虽然它不叫沉浸舞台，但是我想它有那么点感觉。我记得你那时候演出的时候，让我觉得你的那个张力非常之大。那你自己比较享受这种镜框的正式大舞台，还是这种小舞台呢？
我想对，因为表演是我的专业嘛，它就是我的工作，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大小都通吃。我都蛮享受的，对，所以我觉得大的舞台，就像这次金枝演社这个作品是在大的剧场，那它会有不同的挑战跟收获，尤其是你在外在的表现，你的身体跟声音其实表现都不一样。那你在所谓去年这个创团的首作《回家须知》在南村是本身它是一个古建筑，然后这个仓库改建成了一个书店，里面有一个这样剧场的空间，它让我最享受的是我其实会的确是更自然的去展现，但是要这边还是想提醒，因为毕竟这是我专业哈，再怎么样自然的表演它还是表演，对，它还是要让观众有感觉，
就是你那个界限还是需要存在，
对，不然的话我看钱大哥这样演都比我好看。
我坐第一排啊，我觉得哎哇塞，这个很有趣啊，因为我们去过纽约看过那个 Sleep No More 嘛，沉浸舞台，那个演员就在你旁边脱衣服洗澡，当然用闪光灯让你不要一直直视啦。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还是比较习惯那种镜框，跟观众演员是有点观赏的距离，营造那种氛围啊。那我在想说，像我们自己有剧团也做了大概几十年的剧场，我们当然不是属于这种商业剧场，但我觉得做表演艺术工作者最大的难处就是你必须要永远知道你当下在做什么，而且我想你也知道不能开天窗嘛，尤其是你 promise 之后你就不能开天窗。你有没有在筹备期间或演出期间碰到可能开天窗的这种状况？
好，我想要先回应刚刚钱大哥说，就是其实您的剧团也已经这样做了很久，那当然我也晓得他们有共同理念，虽然说也许不完全是专业的演员，是业余，所谓我们称之为业余演员，但是我其实以我现在来说，我是很真心的觉得业余演员有比专业演员更可贵的地方，尤其是这段时间，因为天天工作社我的剧团工作以来，今年我其实花蛮多时间在我的家乡，因为我是台南人，然后其实剧团也立案在台南，那我其实很想要 把我们的那个作品，就是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回馈到家乡，所以我们做了很多课程啊。我就邀请了当时演出的那个演员高明谦，跟我一起演的演员，因为他本身在声音上有很多的研究，他会带了很多长辈或者是学生，都是有在做声音的课程，所以我把这个课程带回去，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我们就是他对于艺文活动是有兴趣，我称之为乡亲呐，哈，我的在地乡亲，他们其实在情感的感受力跟分享力是很强的，而且是很直接的。因为说实在，这个是很吊诡的事情哈。比如说，我也是有在拍一些影像的，不管是戏剧或者是电影好了。我其实有时候还蛮怕跟业余的演员表演，你不是怕他吓你哦，而是他的感情真的会比你还要真诚，因为他没有技巧。
我先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有一次我们请一个也是业内的专业演员，他说你们演戏是来真的，他说我们演戏，其实我们看到剧本三四天，我们大概就可以上去演，我们该哭，他们都有一个专业的那种训练啊，你们是真的来真的，他吓到了。所以也许业余演员更不会让自己被保护得很好。那我觉得剧场的演员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
是啊，是，如果说你每一档戏你都要这样。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裂肺撕心裂肺的去把这个情感呈现出来。如果我要演个十场，比如说像我今年很有趣，是我特别跑去日本看舞台剧哈。那日本真的很厉害，是他们只要有一场舞台剧，他们通常都是演出档期都是两个礼拜起跳哈，他不像台湾就四场。所以你看他如果每一场都要这样撕心裂肺的展现真感情，要演个15场下来真的不行。所以他其实演员的确有个保护机制，但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们演员做保护机制是为了让自己更长久，绝对不是说我们私心，我们不想，我们最喜欢把情感展现出来，我们最喜欢把我们的感受给更多人看到，可是为了我们要一个持久，所以我们要永续电池的话，所以要稍微的去保护，甚至是有技巧的把这些展现出来。
一个专业员他对观众最大的负责就是让观众好好看一整档戏嘛。
是，
而且你不能说淑娟演得很好就他特别凸显，别人就不见了。
对啊，
就他必须要某种程度的彼此成全啊。
对，
那淑娟来谈谈看一个剧场的招生募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怎么样让我们的演员更享受也更懂得珍惜，因为我们一开了幕就知道会有落幕的那段时间嘛，对吧？
嗯哼，这边又再回到刚刚钱大哥问的，就是有没有开天窗的部分啊？其实在我从做那么久的剧场工作以来，不会有。其实剧场表演是真的，我常觉得我们的剧场演员或者是剧场工作者是最善良的一群人哈。
我们绝对不会开天窗。
对，我们绝对不会开天窗。我们在拼，在要死要活，你都是要把它做出来。真的只有这几，又一直讲疫情。
我们的专业工作搞不好都会哦。
会，对啊。只有疫情这段时间有人就确诊，你没办法，你一定要停掉，因为这是为了大众的安全哈。所以其实真的我们会想尽办法的，就是当然开天窗有各种原因，就算有人受伤了或什么，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演员就很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是为了对这份工作的负责，我必须要让我自己安安全全的在演出后那一个，而且不是首演哦，我要可以完全演完这一档，甚至还有巡回好了。
很多演员演完就虚脱，就要休息。
对，那其实这样的话，你看就像刚刚钱大哥说，我总不能只有对首演的观众负责，我还有后面更多场的观众，每一场我都要让观众看到最棒的。对，那所以我觉得其实首先啊，我当然是觉得对初进到这个行业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一定都要首先都要先让自己挥洒最多最多，就是我也曾经就是演完之后就是虚脱躺在那边，但是慢慢久了你会找到你的节奏，找到你怎么去面对这份工作的方式。
嘉宾，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到台湾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刘淑娟，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再跟淑娟导演、淑娟制作人特别来谈谈她在台南家乡她所做的一切的这种表演艺术推动的工作。我们到下次时间再会咯，
拜拜。